好，我们第二堂课开始哈，所以请翻到61页，最后的这个文再把它念一下哈。61页第四行最后两个字，师乃娑婆之暗宅，处世无以比方，唯有朗日疏辉，寂想远标于极乐。这个师呢，我认为应该指的就是这个落日观，日观。日观呢，是在我们这种娑婆世界，他把它譬喻说是暗宅，哦，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事情下去做譬方、比方，哦，所以只好用这样的一个譬喻，用这种落日的方法来做一种观想，啊，那用透过这样的观想，寂想，啊，透过这样的观想，远标于极乐，能够把自己跟极乐世界做一个连结了，哦，这时候你的观想就能够跟极乐世界做连结了，这样，哦，好，这是第四段。第五段呢，就是做结语了，是为日想，名曰出观，所以这是第一观，日观。接下来第二观，次坐水想，经文，次坐水想，见水澄清，意令明了，无分善意，既见水矣，当起冰响，见冰映彻，作琉璃响，此响成矣，见琉璃地，内外映彻。到这里是第一大段。下有金刚七宝金床，勤琉璃地，其床八方八能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映琉璃地，如一千日不可具见。这里是第二大段。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彻间错，以七宝界分际分明。这第三段。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是新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于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到这里是第四段。八种清风，这边开始是第五段。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这是第五段。四为水响，名第二观。第六段。所以呢，这个水观，第二观叫做水观。善导大师呢一样啊，先举次变后结，这个上次就讲过，不再解释哈，翻到62页哈，他说分成六段，从次坐水响下到内外映彻以来，总标地体，极乐世界宝地的体质是什么。诶，明明是水观啊，实际上你看哈，他第一大段呢就很清楚了，先做水响，然后再变成冰。冰呢是可以是透明的，所以再从冰变成琉璃。琉璃本身呢也是透明的。所以为什么说它这个叫做地体，极乐世界的体，就像琉璃这样，是既是宝又是透彻的。它水啊冰啊啊，这些都只是一个假想，就像前面善导大师说的，那个是假想，真正的话是琉璃地，透彻的，所以他这句话才会说这个叫做地体。啊，那么他对于这个他对于这个地观的水观，在62页的第三行呢，他先问了一下，啊，他说跟前面的日观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他说前焦日观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业相，就像你刚刚讲的三义呀，纸方有债啊，然后知业障啊，然后呢知道极乐世界的光明相啊，啊，所以你才要教我们观日啊。进此观中又教观水，有何所以？有没有什么意义啊？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个意义在里面？答曰：日轮常照，以表极乐之常辉。刚刚解释过了，极乐世界的光明相，护恐彼地不平， 类比惠国之高下，但以娑婆暗宅为日能明，此界丘坑未无高下之处，欲取能平之者，无过于水，世事可平之相，况比琉璃之地。所以透过日轮是让你知道极乐世界的光明，但是如果呢，你以为极乐世界跟我们一样也有高低不平的这种情况，那就不对了。所以他才说呢，用这种平的水面来譬喻极乐世界的地也都是这样平。哦，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说此界丘坑啊，未无高下之处，就娑婆世界。那极乐世界难道也跟娑婆世界一样有这样的高下吗？不是。所以首先叫你观水就是平的，世事可平之相，况比琉璃之地，是平的。啊，或许有人会跟我想法一样，整个大地都是平的，安尼干咪较好看。啊，不是有高山啊，然后有这个大海，这样子不是也是很可观，也很美观呐、啊。所以这个对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办法有答案，因为你说极乐世界通通都是平的，它也有楼阁啊，也有宝楼啊，也有七宝行树啊，啊，只不过是地呢没有高高下下的，就是啊，哦，所以这个很难想象啊，说到底极乐世界平的有那么好看吗？或许如同我自己常常解释的啊，就像七宝行树，你不喜欢那个金银珠宝做的树。你很希望是还是一样松柏啊，什么菩提树啊，哈，随心应量。到了极乐世界，你看不习惯极乐世界的七宝树，你还是希望这人世间的松柏，就现出松柏的树给你看，啊、哦，类似的，说不定呢，你希望极乐世界不要都那么平，来个起伏一下，哎，随心应量也会有起伏的，或许是这样啊、哦，要不然。面对我这种凡夫看怎么办？好，又问曰：此界之水湿而且软。哦，他说你教我们观那个水是可以变成平的，但是我们的水哈、哦、是湿的，而且是软的。难道极乐世界的地也跟这个水一样又湿又软吗？那怎么会舒服呢？哦，答曰：此界之平水。以对比地等无高下，只是用这个目的而已，是要采用的是那个没有波浪的平水来对比于极乐世界的地等无高下。另外呢，那个水也可以变成冰，所以呢把水变成冰就可以对比极乐世界的琉璃地，可以内外映彻，是这个道理、哦、所以此名弥陀旷劫等行无偏正习俱亡能感地轮之映彻。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为什么要强调极乐世界的地势可以内外映彻的这种琉璃地，就是因为阿弥陀佛过去修行赶来的赶得的。阿弥陀佛修行的时候在因地心用的是什么啊？就像墨学在这个讲义里面，今天的讲义哈，这第三段这边哈，等行无偏传通记里面的写法是说呢，万恨等辈圆满无偏，他是用这样来解释等行无偏。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解释好像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达出来啊。万恨当然没有问题，菩萨修六度万恨，但是这些菩萨六度万恨能够圆满无缺无偏的话，最主要就是他用的是平等心中道心，或者是用的是平等大悲心清净心，或者是清净心也可以。因为有清净心，所以他的菩萨行他是清净心，正因为是这种平等清净的大悲菩提心，所以能够断尽烦恼习气，才能够感得呢没有染污没有污染的 地轮应测清净四大这种依报庄严。我认为这样子的解释呢，更能够把前后把它连贯起来啊，等行，看你是用平等心、中道心，或者是平等大悲心、清净心，哦，这样或许好一点。因为如果是浊的业、恶的业、浊恶业，才会感得像我们娑婆世界这样子的一种有执爱、有障碍的。虽然呢，没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天灾的时候，那些山啊、啊那些什么坑啊，都看起来都是一个地理奇观。但是如果是土石流、地震、山崩地裂的时候，你就宁可它不要是山，哦，所以的确是个麻烦。那么这些都是业力所感得的，娑婆世界的业力所感得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出来，哦，那么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跟往生到净土去的众生的清净业所感得的，都是净业所感得的，所以能够感得这样子的一个应测的琉璃地。那么对于琉璃的这个解释呢，就稍微看一下这个讲义上面讲的齁，啊，又翻译成皮琉璃，啊，或者是废琉璃耶，啊，等等，翻译着青色宝或是不远，一种类似像玉的宝石，也就是说跟现在琉璃工坊做的那个琉璃不一样，那个琉璃工坊做出来的琉璃是人工的。佛经里面讲的琉璃是天然的宝石，哦，这是不同的 哦。所以呢，有时候呢，古时候对这个琉璃两个字，有时候会写那两个字，可是那两个字中文看起来就不好，哦，所以呢就改成玉之边，哦，那玉林音译呢，就类似像现在的佛学大词典这样子，哦，里面就解释须弥山的南面，南面就是阎浮提。哦，就这个须弥山有东西南北四面都不同的宝所成的，那我们阎浮提就在须弥山的南面，那么须弥山因为南面是琉璃宝做成的，所以反映出来呢天空都是琉璃的蓝色，因为琉璃本身就是青色的，有光，凡物尽之皆同一色啊，哦，所以我们南阎浮提的人看上去天空都是蓝色，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须弥山的南边，他在印度弄安来供了。现在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是一种空气折射的问题，光线折射的问题，哦，是因为气体造成光线啊，哦，的折射的颜色哈，哦。所以在古代呢，认为这个琉璃呢是天生神物，不是人间炼石所能够造作的，哦，这是琉璃。那另外呢，经文里面讲的那个八床，金刚七宝金床，然后其床八方八能具足，那个床啊，今天还特别问了一下我们的同事，请问床跟帆长得什么样，有什么不同，哦，刚开始大家都没有办法明确的回答，后来呢就比较有可能比较也明确的回答哈，那个就像这边写的啊，床呢圆筒状的，然后呢帆呢长片状的，哦，所以圆筒状的是床，长片状的是帆。那佛法里面呢常常会说见法床，见法床就是他这边写的，它本来是一种床，是用来王者的移位，或者是呢将军的那个指挥旗。所以佛为法王，能降服一切魔君，所以佛说法就叫做剑法床，哦。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把说这个祖师大德哈，哦，在那样的一个环境时代里面，他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教学法门，很特殊的、很具有特色的那种道风，也可以说他就是在剑法床。举例，我们净空老和尚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当中，就特别标榜专修专弘无量寿经，哦，那么就类似像这样子，在净土法门里面，他就建了一个法床，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而且强而有力的一个代象征，这样子，这个就是 所谓的建华窗，也可以这么说。哦，好，回到课本，刚刚讲那个弥陀旷劫等行无偏正习俱亡，大概了解一下，说不定很多同学已经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啊，但或许有的人不太了解啊，所以补充说明一下，正习俱亡，正是指正死，习是习气，正死就是烦恼啊，所以现起的烦恼正体主体。就叫正死，为什么它就是叫做死呢？因为有这样的烦恼，就会驱使众生流转于三界。所以，正死指的就是烦恼本身，烦恼的习气就叫做习气，烦恼之余习叫做习气。像这边就写到，阿罗汉可以断见思烦恼，断正死，习气尚存。佛的话呢，就是正死习气都断干净了。所以这叫做正习俱亡，哦，所以因为佛是这样修，所以能够感得啊这种内外应彻的地轮琉璃的地。好，回到课本62页啊，最后六行这边又问曰：既交降水以助心，转水以成冰，转冰以成琉璃地者，云何做法而令尽现？这是经文。他说是经文是这样教啦，但是怎么样那个修法能够让这样的所观境出现，这就是善导大师他自己的经验教我们的方法。答曰：若诸身威仪一同前日观中法，这个身体准备的这些动作都跟日观前面讲过了，所以不再讲，现在特别讲的是用心，如何用心。又欲观水以起定心者，还须对相似之境而观，即亦可得定。啊，那么这个什么是相似的境界呢？他就教我们：行者等于近处取一碗水。我常常解释说，这碗水要大碗一点。为什么？你看下面就知道，他要放在床前地上，你不要以为他睡觉的床哦，是打坐的，打坐的那个床，啊，是放在那个你打坐的这个前面这边，号满甚之，装得满满的，啊，自身在床上坐，这是禅床，啊，你在那个禅坐的床上坐，然后前面下面这边就摆一碗水，然后自己呢眉间贴一个白雾，哎，就白纸这样剪一个圆圆的，剪大颗一点哦，不要剪太小颗，因为眼睛不太好，哦，所以弄大颗一点，就贴在这里哦，贴看大颗一点，如豆许大，那个是红豆啊，比较大颗的红豆，要不然你说用绿豆那么小颗哦，刚开始啊，刚开始用大颗一点没关系啊。哦，低头临面水上，一心照看此白处，更莫一缘。再注意看，就头低低的这样，所以那碗水真的是要靠近一点，哦，然后低低的看那个自己的这个地方的白白的地方，哦，那么就看准它，莫一缘。又水出在此，这个注解里面呢，都能认为要把它改成地比较好。因为那个水在地上，你刚不是说要把一碗水放在地上吗？啊，怎么会变成在池呢？那只不过是一碗水而已啊，为什么用到池这个形容词呢？哦，当然如果说用池连接着下面波浪不住，哦，这个也通，但是毕竟只是一碗水弄到池这个字，哦，所以水出在地刚刚摆上去，所以呢上面还是有水波，波浪不住，就是还有水波，所以临面观之不见面相，波动得很严重，所以我就说那碗一定要很大碗，要不然小碗一下就停了，怎么会临面观之不见面相呢？哦，所以可见呢，这个刚开始放的时候呢，它还在起波浪，所以连面相都看不见，微观不修，渐渐面现， 一直看一直看，水终于平了，所以脸就看到了。初时面相不住，乍长乍短，乍宽乍窄，乍见乍不见啊。那么此相现时，更需极细用心。也就是说，你不管它，它正在动的时候，这样子长短宽狭在动的时候，你不管它，你就是注意看，极细用心。不久之间，那个水波变成细了啊，慢慢的停下来了，似动不动，面相见得明现了。虽见面上眼耳鼻口等，亦未须取，亦不须仿，但众身心知有误取也。也就是说，你虽然主要是在看那个白雾、白点，但是你其他的还会看得到啊，看得到眼睛，看得到鼻子啊，虽然看得到，你不必去注意它。未须取，不须仿，这个就像我们刚刚念的，不取不舍啊、你不需要特别去把它否定掉啊，然后呢，也不需要呢，也不可以啦，应该是说也不可以呢，就变成在看其他的啊，把它当成镜子在看自己的脸的东西，不是，就是主要是要取那个白处，所以他才会说呢，不取不舍啊，但众身心知有误取，这样就好了。唯取白处，了了观之，正念守护，勿令失意意缘，念头不要跑掉，要安置在上头。当见此时，心见得住。当你真的只看得很清楚的白点的时候，你心就慢慢住得下来了，水性湛然也。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欲视之，自心中水波浪不住者，但观此水动不动之相，即知自心静现不现明暗之相。主要来勘验自己的心有没有定下来。所以为了要勘验自己的心到底有没有定下来，三岛大师说还要做一个勘验的动作。你看，又带水进时，取一个小米，为什么要先取小米？产生的波动小一点，所以取一个小米，当水上信手投之水中，这样随便丢到水里面去。所以我说那个碗不能太小，丢不准怎么办？起水波即动，片于碗内，啊，那水波就开始动了。自面临上观之，那个白者之动了，那就没有那么清楚了。那么更着豆许，你看豆又比米大一点，那么在投资水波就更大，面上白者或见不见，再大颗一点藻子、乃至藻等投资于水，其波转大，面上白者及自身头面总皆隐没不现，因为是水动了。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让你了解自己的身心状态。碗像身体，碗里面的水像心水，波浪就是这些乱想烦恼。渐渐波浪袭者，就是你终于能够自舍众缘，住心一静。这是波浪袭，所以水静静现，能源之心无乱，所缘之境不动，内外恬薄，所求之相显然。这是念佛呀，在哪里？讲义的第三页去了。讲义的第三页，这个字念佛，不可以念怕。念佛就跟三点水的佛是一样的意思，是像漂泊的意思，或者是呢淡泊、恬静、淡漠那个淡泊的泊的意思。所以内外恬泊是什么意思？能源的心是内，所缘的静是外，现在能源所缘都能够不动即静，叫做恬泊。所以课本这边就写能源之心无乱，所缘之静不动，内外恬泊啊，所求之相显然啊。回到课本63页，我们先把它念完，再来解释这个讲义里面的为什么要写那些哈。又细想即初想，哪来的细想即初想？就是他用米、用豆、用枣子来形容、来譬喻内心的这种粗的、细的妄想妄念。 所以不管是粗的细的妄想妄念，你一投下去，心水即动，心水即动，静静即思。而且为什么会起这样子的一个妄念？他下面就讲了，细沉粗沉，投资即进水中，起水波浪即动，因为你的心被外境牵动了。他用这个来譬喻，所以你看到那个动作，了解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你的心不要被外境给牵动，免得呢，像人家就投枣子进来了，那你就看不清楚自己的清净的状态了，所以最后这一行就是在告诉你，整个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用意就在这里。行者等但看此水动不动向，即次自心住不住在境界里面，真正的正念正境里面，境现思不思邪正等一同前日观。所以邪正得失刚刚讲过了，就是他说这边我讲，我前面讲过，我这边就不再讲了。好，所以回到讲义，我们看讲义第一页，刚刚特别强调那个不虚未虚取不虚妄，意思是什么？传通记里面这样讲，这段话呢，不未虚取不虚妄呢，此是静心故实。所谓若欲不见，若欲见者，具障静心。你一定要他看不到，或者是你一定要让他看到，这个都会障碍你的静心。所以才会强调物欲不见，亦物欲见。你说那这是什么？你把你的重点摆在你的方法就好，对于方法所观的境界之外的境相，不需要特别去排斥它，但是也不能够分心去专注到别的境界去了。就好像他譬喻里面，你只要是看那个白点，虽然你临着水面可以看到眼睛、耳朵、鼻子，你不是要故意看它，但是你也不要故意说我一定不要看到它，因为故意不看或是故意要看都会妨害你的静心。所以跟我们修行的原则很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传通记马上就补这一句话了，更无一缘住正念故。你不要乱攀缘，你要住在正念，你能够一直安住在你的正念，慢慢的水性湛然，了了见白物也。所以就是根据这一句，更无一缘住正念故，我就想到还是要把修行的久住心的这种过程跟各位做个交代，把我所了解的啊，虽然我还没有到什么第九住心啊，我能够有第一住第二住就算不错了。平常如果用功一点，之前用功一点，在打禅期在打佛期的时候，或许可以到第三柱第四柱啊，但是呢佛期完不到一个礼拜就回到零柱。好，回来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九柱心正念心柱，这样修禅定时九种色心的修习过程。你说每一种法门都这样吗？都有这样的过程，除非你宿世根气特别好，你宿世曾经修过禅定，这一生再来修禅定复习一下你就恢复了。否则我们凡夫要得禅定必然经过这九个阶段，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方法，或许有的方法跟你比较契机，你可以跳级，但是绝对都会经过这九个阶段。念佛呢一样，所以好好的把这修定的过程了解之后，再来要求自己看看能够到第几柱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净空老上讲的功夫成片，其实可以分成这九个阶段。你说那失心不乱呢？失心不乱，如果照偶益大师的解法，是从拂除烦恼，所以拂烦恼也算，到除见思烦恼都算。但是呢，如果净空老上是除见思烦恼是属于失心不乱，拂烦恼是属于功夫成片。 所以功夫成片就是在修定。那我们看这九个阶段，九种心住，依据《大圣庄严经论》第七卷讲的用词呢，是第一个安住心，把心安住在某一个对象，就是你所用的方法，所观的境。第二个摄住心，我要解释的并不是《大圣庄严经论》这九个，只是说先了解，也有这样的用词啊。也有这样的用词，我要解释的是后面瑜伽师地论的那九住心的用词哈，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庄严经的这个先念过去。第二个摄住心，当心念对外在对象起作用的时候，能令心念速返回本心，就是你起妄念了，能够很快拉回来。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哦，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子，哦，很快就能拉回来。你说这个不简单吗？不容易。有时候哈，我不知道你们念佛怎么样，你们有数习过的话就会比较清楚。有时候数到十五、十六，应该数到十就要回到一，那打妄想，数到十五、十六又开始打妄想，然后呢突然察觉，哎呦，哦，他都要上个怼，就忘记了，你知道，忘记了那个所缘境应该是注意呼吸数数字啊。好久好久才察觉啊！相信念佛也会这样，念着念着呢，哎呦，不是应该在念佛吗？怎么是在念他呢？这个念人呢，所以差很多的哈。第三个解住心，当解知之心对外在对象起作用时，能令心速返。这个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他这样的解释哈。转住心。能够停止解知之心而乐于安住，伏住心入禅定而生厌时，能够速令折伏，习住心啊，灭住心，信住心，持住心。好了，算了哈，我们直接解释瑜伽师地论的这个九个，这个我比较熟悉。哦，所以这九个，第一个内住，第二个等住，有时候等住又叫做续住，第三安住，四静住，五调顺。六极静，七最极极静，八专注一趣，九等持。啊，那么我本来是想用《菩提萨次第广论》的文字，后来看到这边有印顺法师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白话的，好，干脆用这个就好。啊，所以这个是印顺法师《成佛之道》里面的解释啊。第一个内住，一般呢我们都是向外攀缘的多啊，哦，所以呢儒家说要求其放心，放出去的心再把它拉回来，所以这叫做内住啊，哦，所以你要修止消修观，就是要收摄外散的心，让它住到内心所缘进上来，不要让他往外跑，就像我们想办法让他住在佛号上头一样，不要乱跑，不要乱攀缘，所以这个是内住。初初开始大家都知道，哦，原来这个专有名词就叫做内住，但是不见得你叫他不要乱跑他就乖乖的不跑，哎，所以我才会说很快就变成零住，连第一住都没有，就是这样，他就乱跑啦，对不对？第二住叫做续住，续住或叫做等住，哦，所以起初摄心的时候心是出动不息的，像饿马腾药一样不肯就范，休息久了动心多少也息下来了，才能够心住内静，相续而住，不再流散。也就是说终于有一炷香啊，哦，就是这个45分钟一炷香里面，竟然有10分钟、15分钟可以只有佛号没有妄念，哦，内心就很高兴了。哦，竟然我也可以有这么久的时间，5分钟、10分钟啊，乃至15分钟都只有佛号没有妄念呢，那个就是多少有一点续住，但是呢维持不久。没有多久啊，又跑出去了，但是这时候呢跑出去了你再把它拉回来， 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比较容易拉回来，让他安住也可以比较容易了。这是续住。所以念佛念到第三天第四天，打禅期第三天第四天，慢慢这些就有了。哦，那当然如果老修行，我们讲的都是像我们这种啊，那 B 咖 C 咖哈，如果人家那种老修行 A 咖，早就已经跑到第五第六去了哈，有没有到第七第八第九那个不一定了哈。但是呢，禅期的第一天开始就马上就进入到第五第六第七了。哦，那像我们是因为平常都没什么练习，总要经过两三天三四天，才慢慢到了第三、第二、第三这样子哈。好，三安住。前面虽然有相续而住，但还不是没有思念而流散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到这个第三安住，就能够做到妄念一起，心意外散，就立刻觉了色心还住于所缘中。到这个阶段，心才可说安定了。什么意思？这边如果有修定的经验的人，看这一段就很清楚他在讲什么。只要你没有住在正念里面，也就是所谓的妄念一起，你马上就可以察觉，你马上就可以让它回到正念，不会让它呢经过一分钟两分钟之后才察觉再拉回来，是动念马上就知道，就不要动，就叫它不要动，它就乖乖的不要动，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像刚刚讲的啊，想很久了才想，哎，我在念佛嘞。好，也不像刚刚讲的，哎，好不容易终于有五分钟、十分钟，可以完全只有佛号没有妄念，是真的就是纯粹就只有佛号，动妄念的时候马上察觉，马上回来。所以他这边这样讲啊，这个到这个阶段，心才可说安定了。常常有人问功夫成片到底是什么，到这里才是啊，起码到这里才是啊。也就是说，烦恼妄念起来，你马上可以知道不让它起来，回到你的正念，这才叫做把烦恼压住了啊。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到它偶尔还是会不甘于己，不甘心冒头一下啊，哦，就好像那个打那个什么一样哈，一起来咚，一起来咚，所以到后来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打得越来越快，分数就越来越高。有时候譬喻这个不是很恰当哦，但是想想那个状态还有点像哦，因为那个妄念呢，你就会越来越能够察觉到维系的妄念。以前察觉到的是粗的妄念，到这里慢慢的你可以察觉到细的妄念。既然是细的妄念，以前没察觉到，现在察觉到了，所以才会说它为什么会越来越快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越来越微细。第四个静住，功夫就更进步了。已能做到不起妄念，不向外散失，因为妄念将起，就能预先觉了，先为制服。所以跟前面不一样在哪里？前面是妄念起来了，马上察觉，马上压下去，就像那个游戏这样，它真的起来你才打它。现在静住呢，是它才要起来，还没起来你就看到它了，乖乖的给我不要起来，不要动，烦恼就真的不动，不敢动啊，就像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叫做静住？就是真的能够安定住于所缘，不会散出去了。如果你念佛功夫成片有到这个功夫，你一定可以往生，百分百。临终的时候，我先说清楚，这句话没加上去不行。你平常可以，临终的时候没这个功夫，那也不行。哦，你临终的时候有这个功夫，一定百分百一定可以往生，绝对没问题了。哦，几个人达到，不容易哦。第五个叫做调顺，这个 五六七这三个，他后如同他后面讲的哈，你看哈，他说五六七在这个第三页的第一行，五六七这三个阶段其实是在降服烦恼的过程。啊，五六七接下来讲的五六七是降服烦恼过程。那前面四个呢？第二页的最后一行，我有画底线，这个前面这四个住心是安住所缘的过程。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有到第四个，你往生临终的时候有到第四住进住，百分百一定能往生。因为接下来你就要进入是一心不乱调伏这个断除见思惑的过程的准备了。所以第五随顺就是五欲三毒这样八个加上男女相，最能够使心流散的。现在心已经安住了，已经深知禅定的功德，了很清楚的了知这些欲的过失，也就是前面的五欲三毒加男女相的过失，所以以静自欲，内心调和柔顺，不会因为有这些相的诱惑而散乱了。所以这叫做调顺。这时候相这些十种相现前，你的心也不会随它而流散。也就是说你从第四要进入第五，你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你才有可能所谓的达到的第五住啦，调顺。第六个极静，所以他说呢，前面十相是重于外境的诱惑，还有内心发出来的不善法，像不正寻思、国土寻思、清理寻思、不死寻思、欲寻思、慧寻思、害寻思等，还有五盖贪欲嗔恚、昏沉睡眠、吊举恶作疑，对这些这些不正寻思的五盖，也能够以内心的安定功德而克制它，免受它的扰乱，内心是极静的。所以为什么它的著名的名称叫做极静啊？极静如中夜的极无声息啊，禅定的极静而已，不是涅槃的极静。也就是说，这些不正寻思这些五盖啊，通通不会起来了，通通被他克服住了。那么再来最极极静，上面的极静还是用静去制服这些寻思烦恼，还不是没有现起，是能够制服。现在能进步到寻思等起立刻就除遣，立刻就除灭。所以这是最极极静。所以因此他这边就开始补充说明了，前面四个是安住所缘，但只是成但修止成定主要是为了要离欲恶不善法，所以五到七目的就是为了要且降服烦恼，否则你烦恼起来又会让你的禅定又退失。所以你心静又加上没有烦恼的静，才能够趋向正定。这时候专注一去，就是完全不受内外不良因素的动乱，真正到达平等正直慈心的阶段。就此努力使心能专注于同一境，能不断的任运的相续而住。也就是说讲白一点，如果你到第八这个阶段，等同刚刚讲的那些静定，我们刚刚念过那些参考资料的静定，然后未定也没有了。因为未定它是说你会有那一些贪心起来啊，可是五到七就是可以降服这些，所以就是真正可以渐渐的要趋近于初禅，世间根本禅定的第一个初禅。你的未到地定将要成功变成出产了，将要，我讲得很清楚将要，你说那第九等词就是了，还不是，也说是将要啊。那么等词专注一气的更进一步，功夫纯熟，九跟八不同在哪里？八还要特别用功，努力的使心专注同一境界，同一境，所以他用专注一去，还要努力用心， 去专注。第九，不需要，不用在家公用，可以无形作任运自在无散乱的相续而住。所以印顺法师写得很清楚，你到达第九住，到达这个阶段，就是要得定了，并不是说就是得定了。你说那还差在哪里？第九住上去，如果你一直维持在第九住心，能够让自己得到身清安、心清安、身心的清安，得到身心清安之后，才叫做得出禅。所以讲这一段的用意，就是让大家参考念佛，哦，也是有这个见解，这是第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可以让自己了解一下念佛，我们目前是到达第几住啊？如果有个第二住、第三住，算很不错了啊。再来啊，修初禅，得个禅定，光是了解这样的过程，你就了解，嘿，好像很不简单呢。哎，世间禅定而已呢，初禅而已呢，更不要说还要再从禅定里面再去修毗婆舍那的空性智慧观照呢。所以真的了解佛法讲的这种出世解脱道的修行的方法，我们凡夫了哈，强调前提是我们凡夫真的了解这一些出世解脱道的正确的修行方法，你还会认为不求往生是有办法的吗？除非你不了解这些维系的过程，你自以为不过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没有办法像六祖慧能这样，起码也可以出个十啊，哦，我应该我也有他的十分之一那么厉害吧？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行。你真的了解这些佛法修行的过程，你就发现咱凡夫吼，好好念佛，会当往生的做万幸啊！我不知道我讲台语啊，能够往生，那真的是非常万幸的，非常庆幸的一件事情了。为什么？一往生之后，等同不再生死六道轮回，虽然你的见思魂没断，但是等同不再生死六道轮回，等同你就是已经走向真正的解脱出世、出世解脱道。哎，这不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为我们说佛法、教我们佛法的最根本的目标吗？好，继续课本啊，回来64页，善导大师讲完，这是第一大段而已哦，他就用一个天亲赞云，天亲就是天亲菩萨。就在哪里？这是往生论里面的寄送啊，所以他引用往生论里面的寄送来赞叹这一个前面的这个经文，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此即总名彼国地之分量也。你注意看哈，你对照62页的第二行，刚刚讲了这个地方是在讲地体，地的体。现在呢64页呢用天亲往生论的寄送来说，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地的量，一个是体，一个是量。极乐世界的地的量多大？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那它的体呢，其实前面那两句话，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也可以说是极乐世界地的体性。请看今天讲义这个哈，传通记里面解释这一段，他说上两句就是清净功德，整个16观其实都可以用这两句来说，也就是说整个极乐世界的相都是胜过三界道啊，所以才会说清净功德通后16观通通是。下两句是量功德，别局地量，特别讲的就是极乐世界的地，因为有一个广大无边际啊，因此二文以合地量，色虽量广，非清净者不足为德，所以还要引用前面的清净功德 原因就是在这样，哦，否则量大地很广又怎么样，不清净呢，哦，所以要清净才是功德。那么往生论注，谭鸾大师的往生论注有稍微讲了一下，哦，说佛为什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起始功德，起始庄严啊，庄严清净功德，因为他看到呢，如果是轮回的三界是虚为相，是轮转相，是无穷的轮回，他举例如此或循环，如产检制服啊，哀哉众生，地此三界就被绑在这个三界里面了，跳不出去了，颠倒不尽。因为看到三界的众生是这样，欲置众生于不虚为处，不轮转处，不无穷处，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所以他一定要发这样的愿，建立这样的一个清净庄严功德的世界，哦，所以终于成就了。所以这样的清净不可破坏，不可污染，不像三界是污染的，是破坏相。所以整个来说，这两句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就讲的是极乐世界的清净相，哦，所以整个极乐世界出过三界道，完全不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那种众生的世界。以上这个是第一大段，回到课本，接下来第二大段讲的是地下庄严。你要对照61页的经文啊，请你翻61页的经文哈，哦，经文从哪里开始？就是呢，这个26、8行经文的第二行，最后两句，下有金刚七宝金床，啊，请各位做这个小标记，这个是第一小段，勤琉璃地，第二小段，其床八方八能具足，第三小段，一一方面百宝所成，第四小段，一一宝珠有千光明，第五小段，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应琉璃地，第六段，如意千日不可具见，第七小段，哦，这样一标之后，你再对照64页这样看就很清楚了。第一段，床体等是无漏金刚，因为经文就写金刚七宝金床，所以那个床的体是什么？金刚做的。为什么用金刚？无漏，不怕破坏，因为无漏呢就不会破坏啊，哦。第二，勤地相显应庄严，也就是说那个床就在琉璃地下面，琉璃地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从上面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床很清楚，它是撑着这个琉璃地啊，哦。第三，方能具足，这个床是八方八能，能是能角，所以八角形的，所以非圆相，方能具足，非圆相。而床呢，每一面都是百宝所成啊，所以第四小段就是说百宝合成，但是它多了一句亮出尘沙，这个没仔细看呢就这样过去了啊，可是呢你看传通记才知道说，哦，所谓的亮出尘沙讲的就是那个床的数量，不是只有一根啊，整个极乐世界琉璃地下面的七宝金床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边写的是亮出尘沙啊，哦，他讲的这个亮是讲的是床的数量。第五个，宝出千光，经文就写一一宝珠有千光明，就是床构成床的这个宝珠都会放光，而且是千光，所以三岛大师说光周无边之际放光出去还很远，光多异色，色照他方，随机变现，无时不异啊，哦。经文是怎么写？八万四千色应琉璃地，所以八万四千色他就说呢多异色，然后这些色照出去干什么？利益众生用的，随机变现，无时不异。第七段，众光散彩应觉日轮，为什么应觉日轮？因为经文写的是如意千日不可具见，不可具见， 这两个这一句话，三草大师讲：兴亡者笃之，竹南舟西。如果套一句我们现在俗话，菜鸟看不清楚，老鸟才看得清楚，就是这样。那么《传通记》里面就写了：兴亡者笃之，竹南舟西。为什么？他假设一个问答，经文只是说不可具见的，没有分新旧啊。圣道大师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旧生可知，道理必然。对这段话我想半天要怎么解释，因为你刚去呢就会很好奇，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呢又没有很熟悉，就像我们到新的环境一样，都不是很熟悉，只是很好奇这样。那旧生的话呢，不但是很熟悉了，而且智慧越来越广大，在极乐世界修行进步是很快的，所以呢他的神通也进步得快，智慧也进步得快，所以对极乐世界的这些境界的庄严呢就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清楚。他所谓的道理必然是指这个意思。那新生的呢，新往生的呢，毕竟是待业往生的凡夫，所以呢智慧神通都还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好、哦、不过善导大师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来？难道他是救生？ 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一段我们下礼拜再继续。